弟兄姐妹们平安，也向线上的朋友们问好。经过一系列的讲台信息，我们已经来到信经的尾声。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反思使徒信经的最后三节：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把以下的时间都交托，求圣灵来带领，无论是讲的或听的，都能在你的真理中蒙照就。奉主宝贵的名求，阿们。使徒信经的最后三句话虽然非常简短，但是呢，在我们的信仰中却是非常重要的三大神学主题。那我会把这三句话分成三个部分来讲，在半个小时内要讲这三个相当大的一个神学主题，讲的和听的其实都不容易，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先来看我信罪得赦免。这张图有一点奇怪我们先来看经文，哥罗西书一章13-14节。神救了我们脱离黑暗权势，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得以赦免。那么什么是罪呢？圣经中的罪指的是人违背上帝的旨意，不守本位。这是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对神的越轨而开始的。而撒旦的黑暗权势呢，在最终趁机不断的奴役辖制人。在我们的周遭其实不难看到各种罪所带来的恶果，记恨、纷争、杀戮、淫乱等等。最近在某一些所谓自由民主的国家，竟然立法允许学校在不告知父母的情况下处理孩子的性别认同问题。也就是说，当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怀疑自己的性别时，家长无权干预，必须所谓的尊重孩子的选择，而这将导致这些孩子失去被正确引导的这个机会，却让一些别有用心的组织操纵这些孩子，让他们相信自己的性别是错误的，一些孩子因此去做变性手术，而有的甚至因抑郁而自杀。刚落幕的这个巴黎奥运会大家也知道，在这个开幕式上呈现的这些荒诞怪异甚至是血腥的表演，更是这个时代种种乱象的一个缩影。这一切都让我们看到，人一旦选择背离上帝，与神隔绝，就不断的在迷失中堕落，在堕落中败坏，被恶势力所奴役辖制，却还以为这就是自由解放。殊不知，其实罪也导致人心的扭曲，关系的破裂，让人对自身的存在有一种莫名的焦虑和恐惧，最终罪更是将人带入永久的死亡。然而自从人类开始犯罪，神就打开了恩典之门，要赦免挽回我们。罪得赦免，这就是神给每一个世人的福音。赦免的原意是说将欠债一笔勾销，也就是说神将我们亏负他的累累罪债一一涂抹消除。而为此赦免之恩，神更是付上了极大的代价，也就是他的独生爱子基督耶稣的 宝血和生命。罪得赦免，正是因为在哥哥他所发生的基督受死的事件，上帝在耶稣里背负了人类的罪，又使人因信基督耶稣可以白白的称义。也就是说，在基督里神除去了罪的障碍，完全接纳了凡相信他的人。正如刚才我读的这一段哥罗西书1章13到14节，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正像当年出埃及时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法老的奴役和暴政，如今神更是拯救了我们脱离那更黑暗更邪恶的势力，使我们从最终被释放得自由。而我们所得的这个自由，是在真理上真正的自由，是在逼迫患难中仍有喜乐盼望的自由。我在三一神学院的一位同学，他毕业以后回去自己的国家缅甸担任教会学校的领袖。最近他的国家发生内战，他的家园被这个无人机和大炮不断的扫射轰炸，他只好带着教会的老师和学生们撤离，几度经历生死，而且常因为没有信息没有信号，所以无法和外界取得联系。但是他却告诉我们，他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亲近神，而且体会到什么是以耶和华为乐，以他的信实为良。他的见证告诉我们，从罪恶权势中得释放的基督徒，仍然会在一个被罪恶支配的世界里经历患难，但是他们的心是自由的，他们因着神的保守，在这样子的一个患难当中，他们的盼望在光明的国度里仍有保障，而且这是任何的罪恶蹂躏所无法撼动的。愿主继续保守他们的安全，也请弟兄姐妹们多为他们祷告。那当信经宣告我信罪得赦免，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代表我们相信唯有基督的义是赦罪和赐平安的根据，而我们也相信脱离了罪恶的捆绑，在这个神爱子的国度里，我们有了新的身份和新的生命，并且我们以此来回应上帝的呼召，成为他伟大救赎的见证人。当我们说我信罪得赦免，代表我们相信基督徒虽然也是罪人，但是靠着主赦罪的恩典，在圣灵中连于基督，心怀感恩地度过每一天。我们能走在一起成为教会，正是因为罪得赦免这个事实。因此当我们说我信罪得赦免，表示我们是一个在基督恩典中坚持彼此饶恕、邻里合一的群体。我们也是在向世人宣告那使人与上帝、与自己、与他人重新和好的福音。弟兄姐妹们，愿每天清早让这个我信罪得赦免成为我们的祷告，成为我们的感恩，更成为我们的喜乐。因为对基督徒来说，每一天都是新的，任何时候只要我们回转向上帝，十字架的宝血将再次洗涤我们心灵的尘埃，基督的爱 也将再次激励我们去面对每一天的挑战。而我们也只有站在我信罪得赦免的基础上，才能够面向未来宣告：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信经接下来宣告：我信身体复活。请看经文，哥林多前书15:42-43，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必是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谈到复活，我们必须先面对死亡。前面我们提到罪的后果就是将人带入永久的死亡，人类的存在是在死亡的阴影笼罩下的那种存在，常给人焦虑和恐惧。不仅是人，就连整个被造界也是在腐朽和衰败中，而人类对死亡的这个意识是在万物中最强烈的。世人说人死如灯灭，一了百了。然而对于信靠神的人，信靠神的人来说，神却赐予了我们超越死亡的视角。基督徒向后看，他看见的是与神与主同定十字架的自己向罪已死，而当他向前看，他的眼界不会只局限在棺材和坟墓，而是超越这一切，去看见复活，去看见自己与基督一起复活过来的新生命。因为死亡已被基督的得胜吞灭了。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55-57，他直面死亡的宣告：死啊，你的得胜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不久前，我有一个20多年的好朋友，他的母亲去世。我这位朋友他是别的信仰，也很虔诚。他的母亲一生传奇，他从一个10多年前，他从一个剃度皈依的尼姑，成为一位敬虔的基督徒。老人家去世的时候很安详，但是不信主的这些亲人们呢，却心里愁苦，觉得他走得好像有点匆忙。但当我确切地告诉朋友，现在时候满足，耶稣已经将妈妈接去了永恒里，他在天上的生日从他离世的那一天已经开始，他是蒙福的，是上帝所爱的，他歇了世上的劳苦，现在已经在天上的乐园里安息，以后还会复活。我告诉他，我也告诉这位朋友，我说的这一切是有圣经根据的。出乎意料的是，朋友竟然请我把刚才的话和那段经文写下来，他要读给他那位还心怀不安的老父亲听。我写给朋友的我给朋友的这段经文就是约翰福音14:1-4，耶稣在上十字架前给门徒的一段宝贵的应许，他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将来我们离世后所去的地方。他说：你们心里不要愁苦，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没有，我就告诉你们了。我去是为了给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以后必再来接你们，我在那里 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那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愿主的话安慰他们，并在他们的心中撒下福音的种子。这件事也让我看到，无论是什么宗教，世人在死亡阴影笼罩下，都是在探寻复活的福音，而只有主的应许才能给人带来最大的力量和盼望。我们有一天都会走完今生，借着基督耶稣的复活，我们也相信自己的复活。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不只是灵魂的得救，而是全人的复活。我们这个原来的身体会经历复活转化更新，而我们新的身体或许与旧的身体有关，但决然不同。想一想耶稣复活的情景，我们可以参看约翰福音21-22章，他的手脚和肋旁都带着受难时的伤痕，他认得他的门徒们，也和他们一起共进早餐，一起烤鱼，对吗？主的复活不同于拿撒路的复活，拿撒路是裹着这个裹尸布走出坟墓，他还会再经历死亡。但是耶稣的复活是这个图看不清楚，其实他是那个圣经有记载，他的裹尸布是叠好放在一边的。这在某种意义上也代表着耶稣的复活不再经历死亡。那么当我们宣告我信身体复活，就代表着神已赐予我们复活及永生，而这份信心是建立在罪得赦免之后，在基督耶稣里神使人可以无条件地分享上帝的荣耀这个事实。而上帝的荣耀正是复活与永恒的生命。因此当我们宣告我信身体复活，表示我们相信我们的复活是有活泼的新生命，而且将永远与神同在。正如哥林多前书15-43节刚才我读的，现今所种的是必朽坏的，是耻辱和软弱的，以后复活的是不朽的，是荣耀的，是强壮的。不仅如此，我们也相信到那个时候整个被造界都要复活。就如启示录所描述的，旧有的天地将转换为新天新地，神的帐幕在人间。到那个时候，神才真正完成了他的救赎，而我们也将一起与他共同进入永生。我相信每个人内心都有自己的一幅永生的图画所以呢，我们其实我们现在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认知和感官各个方面我们都非常的有限。我们相信上帝会赐给我们这个所有的那些美好都是超乎我们的所求所想的。我们来看这个基督徒生命的三个阶段，这个是圣经学者们他们的一个概括。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今生的救恩生命已接受了永生。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今生的结束，就是睡了等候复活。 第三个阶段就是复活进入永生。我们先来看第一阶段，保罗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指出，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罪带给我们必死的结局，然而神的救恩则是我们生命的唯一出路。神在基督里所赐的永生是克服死亡恐惧最重要的关键。对基督徒来说，死亡不是灭亡，也不是终结，而是去见爱我们的主，在基督里去领受更美的福乐。第二阶段，我们再来看第二阶段，圣经中讲述了一个基督教特有的一个信念，就是肉身死去的基督徒不叫死了，叫睡了。而这个是啊，在这些经文，抱歉我不懂为什么哈，它的字是这样出现的，就是这些经文里都有记载，就是关于这个睡了的信念。而根据圣经，我们去世后灵魂被主接到乐园里，而基督徒的身体即使现在化成灰烬，将来也不至于灭亡，将来还要以主所赐给的新的形体与灵魂结合，重新复活。正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到，诚心信靠耶稣的人都能够经历到在今生的救恩生命里已经得着的永生的应许和实践。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再受死和不再受罪和死的辖制。来到第三阶段，就是复活进入永生。圣经中的永生不单指永远的存在，而是指活在神的国度里，那是进入了一个新天新地，进入了与三一神那丰盛永无穷尽的这种奇妙团契生命中，而且不再有分裂和隔绝，那是关系上的真正的复合，是与上帝、与自己、与人、与万物的彻底复合。那么当我们宣告我信永生，就代表我们相信旧事已过，原先存在于我们生命中的死亡与魔咒已经在基督受难中被破除了，当下的生命在基督复活中都变成新的了。这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是藏在基督里，也藏在上帝的永恒里。初期教会的信徒面临着各种逼迫和死亡的威胁，但是他们仍在信心中宣告我信永生，这代表他们不怕死亡，坚定地相信神在基督里的爱是能够征服各种分离的力量。而永生对于我们现代信徒又有什么意义呢？对真理的认知，对这个永生真理的认知，直接会影响到我们如何看待死亡。也许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追思礼拜，或者是就比较少的机会，才能够更多的去听到关于死亡、复活和永生的信息。又或许是因为永生的经文不太容易理解，所以我们常会觉得永生似乎离我们很遥远，又有点模糊。 对死亡真理和永生福音的这个认知的缺乏，加上世俗传统思想的影响，在面对亲人离世或者是自己在病痛折磨时，我们内心不时会感到哀伤、孤单、恐惧，甚至是绝望。然而神常借着这些苦难来操练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的感官、我们的感觉只能够去评断神外在的一些行动，但是信心却能够去明白神隐秘的作为。一个孩子在他五岁的时候，父亲英年早逝，父亲去世，可想而知孩子的妈妈有多么的伤痛，所以呢成日以泪洗面。半年后的一天，这个孩子很高兴的来跟妈妈说：妈妈，我看见爸爸了。那妈妈感到很奇怪，但是她沉默，就继续听。孩子说：妈妈，我看见爸爸，他在那边游泳，很开心。那他指的那边就是指的天堂。孩子的话深深的触动了妈妈，他终于决定停止哀伤，积极的去传福音。这位妈妈选择相信，选择盼望。弟兄姐妹们，你们是如何看待永生呢？加尔文在这个基督要义里面，他勉励基督徒更多的去默想永生，因为默想永生能够使人有盼望和喜乐。他说，我们信徒最在乎的应该是那将来不死的生命，因为我们在那里将经历世上所不能提供的永久稳固的生活。他勉励众信徒谨记圣经上向我们所证明的那些完美的启示，因为我们所仰望的是神将他忠心的百姓接到天国的那些平安日子。神要擦去我们的眼泪，要叫我们，要给我们穿上荣耀欢乐的长袍，要以他说不出的甘甜来喂养我们。加尔文也指出，基督徒今生能够更好的效法基督，活出喜乐的生命，是因为他持守着神永恒生命的应许所带来的热切盼望。确实，我们看到有许多神忠心的仆人，几十年如一日，不辞劳苦牧养群羊。我们也看到许多饱受病患折磨的基督徒，在苦难中坚持敬拜神。也有不少弟兄姐妹们在自己的生命低谷和心灵黑夜里坚持信仰，等候黎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激励当时的哥林多信徒要活出有永恒价值的人生。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突然的。是的，我们在侍奉上的忠心与坚韧，主都看见；我们在患难中的呼求和眼泪，主必纪念。我们如果能够在今生活出永恒价值，将来必与主共同享受这个美好的永生。因为这样的盼望是有根有基的存在主所给予我们的这些宝贵应许当中。 德国神学家巴特指出，基督徒的路是由上帝的恩典建立的，这路从罪得赦免出发，将经历身体复活，直至永生。这一切都是上帝在基督里的行动，也就是说，是上帝主动介入我们的生命，并积极地展开救赎行动。他也必按他的时间来成就一切的美好。而教会作为一个彻底直面罪并征服罪的群体，才能够迎向将来，迎向终末，并宣告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为着你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丰盛恩典，我们向你献上无尽的赞美和感谢。因着你难以测度的爱，我们才得以在信心中宣告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求主加添力量，使我们勇敢面对今生各种挑战，效法基督，持守盼望，活出永恒生命的价值。愿你的国早日降临，愿你的圣洁之爱充满受造天地。阿们。